好，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有两个礼拜没有跟弟兄姐妹见面，很高兴看到大家。今天我们继续来看旧约读经班，我们的进度是历代之下第21章到第30章。我们先来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礼拜天的早上我们可以到神的家一起来阅读神的话语。我们求主你祝福以下的时间，让我们的心向你是敞开的，我们也能够听到神借着圣经向我们说话的声音，使弟兄姐妹的灵命得到喂养，得到帮助。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跟师母有两个礼拜不在，我们是去看孩子去了。我给大家看两张照片。就是我的大儿子跟儿媳妇，然后是他们的第二个孩子，所以是我们的第二个孙子，快要满月了，所以我们去看他，在那里住了两个礼拜。然后这个是我跟小孙子。然后这是师母跟两个孙子，所以我们这段时间就是去做这件事情，因为很长的一段时间没有看孩子了，所以又回去照顾孩子，奶瓶尿布啊。那这两个礼拜去的那两个礼拜天，我没有机会去不同的教会去参加主日崇拜。在 Richmond， 我们去那个地方是 Richmond， 在 Virginia， 然后广东话的话 Richmond 他们就翻成列治文啊，所以我们去的这个列治文华人寄信会，那边弟兄姐妹很亲切，我们一进去就认出我们是外面来的人哈，所以就有人来跟我们讲话招呼我们，散会之后也是有弟兄姐妹很亲切的过来问候。这是第一个礼拜天我们去这间华人教会，然后第二个礼拜天我们去这家教会，就是我的孩子他们住的那个地方呢，是一个在 Richmond 这个地方是一个比较古老的地方，它叫做 Church Hill 教会山就是大概100多年前吧，那个曾经是一个到处都是教会的地方，然后就是那个时候的人都非常的有信仰，然后教会非常的集中，就那块地方，所以他们取个名字叫 Church Hill。 那这一间的教堂呢，它是1854年建造的，所以有150多年的历史，然后它是被美国列为是这个历史文物啊，历史文物，所以有他们有个 register， 我们就去了。但是是这样子，是这个当初非常繁荣的这个地方，就 Church Hill 呢，后来就慢慢变了。当初这里住了很多的白人，然后白人他们慢慢往西发展，然后他们的社区开始到郊区去了。可是当初的这个地方呢，就变成是黑人住进来，然后附近的那些，你别看它这个教堂非常的雄伟哈，但它附近的那些房子都比较 round down， 然后住的都是低收入的人群。那我们去参加这个教会，这个教会还是白人在里面聚会，但是人数只剩下30几个人。所以当我们一家进去的时候，目标就非常的明显。我跟师母两个，还有我的儿子跟儿媳妇，还带了一个小 baby， 就是一家子亚洲人。但是他们人也是非常的亲切，一散会之后就很多人过来就问候，就欢迎，所以希望你们下个礼拜再来等等啊。我觉得他们是一群很忠心的弟兄姐妹啊，因为他们的家可能已经不在那个地区了，但是他们每个礼拜还回来聚会，然后平时的时候这个场地就开放给别的教会来使用，他们只是礼拜天回来用。这间教堂的话是离我们家，就我孩子家附近的一间教堂，目前已经这比较传统式的建筑，你看跟我们教会的建筑不太一样，但是你如果是在美国的南方那一带，你看到那个教会的样子多半是这个样子，是比较 traditional。那天有点下雪，所以是照了。跟大家讲这些是里面有些故事啊，就是大概是10多年前， 在他们那个地方当地有一群的基督徒觉得说他们必须要重新回到这个区域来，说这个区域已经被那些比较有钱的人，那些白人放弃很久了，然后那边的小学初中都非常非常的差，所以一群有负担的基督徒他们就说那我们要回来住在这个社区里面，然后要到学校里面去帮助那些孩子们，所以他们就开始了一个基督徒的一个 program 叫做 CHAT， 就是专门给那些小学生啊初中生啊，就是他们辅导他们，然后有些人就到学校里面去做老师啊等等，然后他们说我们光是做这种社会服务的工作不够，我们必须要在当地有教会有 Christian Fellowship， 所以就在这个区域里面他们就借用一间电影院成立了一个教会那个教会因为我过去好几年回去过好几次，都是参加那个教会的聚会，他们在礼拜天下午4点聚会，200多人基本上是一半黑人一半白人为的是要在那个社区里面做一些基督徒的工作来复兴那个社区所以这是那边的一个故事。那这个因为它 Church Hill 很多 Church， 这只是其中的一个Church Building， 因为离我住的地方比较近，我就照一张相。那这一间的话人倒是挺多的，主要是黑人现在在用那就是看到我弟兄姐妹，就是我们基督徒做他们那些有心智的弟兄姐妹就做一些比较实际的工作，就要说把这个所谓的 ghetto 一些比较 run down 的地方要把它复兴起来，重新把耶稣基督的福音给带回到那个社区里面去。所以我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故事。好，那我们现在言归正传，我来先给大家看看我们的经文，就是历代之下21-30，这一段讲的是比较复杂的历史。这个历史呢，大部分大家在列王记都已经读过了，但是历代志有它独特的地方，所以有很多的补充的资料在这里面。那我们读历史书的时候，一开始我跟弟兄姐妹分享过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你读的时候，这个历史的事实它倒还是次要，但是你借着这些故事然后能够帮助你跟神之间的关系，那个才是最重要的。历代志的这个作者呢，他也是这个意思，他借着这些历史上所发生的事情，不是要你说牢牢的记得说这个人做了什么事情，而是要你知道说神跟人相处的一些原则。那我们这次读的这10里面，我要请大家看一节的圣经，这是在第24章。24章的第20节这里面讲到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撒加利亚，那是神的灵感动祭司耶和耶大的儿子撒加利亚。那撒加利亚就是这一个撒加利亚，圣经里面有好几个撒加利亚，就这一个撒加利亚曾经被耶稣提过耶稣说那个在殿和坛之间被杀的那个撒加利亚，就是指的是这个人那这个人呢，他就站在上面对民说，神如此说，你们为何干犯耶和华的诫命以致不得亨通呢？下面就是重要的一个圣经的真理，因为你们离弃耶和华，所以他也离弃你们。你离弃神的话，神就离弃你们。他这句话可以说是这10的主题。那这10里面我们会看到有好几个王，他们离弃了神，结果神就离弃他们，以至于他们遭遇到很多的事情。就是说你如果不要神的话是会有后果的。那我们再看前面有一句话讲得更完整一点，是在第15章第2节。15章也是历代之下15章第2节，神的灵感动俄德的儿子亚撒利亚，他就出来迎接亚撒，是那个亚撒王的时候，那这个人就对亚撒王说， 亚萨和犹大便雅悯众人呢，要听我说，你们若顺从耶和华，耶和华必与你们同在，你们若寻求他，就必寻见，你们若离弃他，他必离弃你们。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这节经文希望大家能够记得，就你们如果顺从神，神就必与你们同在。那这个原则是从圣经的第一页到最后一页就充满了这个原则，你如果顺从神，听他的话，神就 promise 必与你同在。然后如果你去亲近神，去寻求他，就必寻见。你们记得耶稣也讲过这句话是不是？然后下面就这句话，但是如果你们离弃神的话，他必离弃你们。这个原则是整本圣经都在讲的。那请看新约圣经的雅各书第四章，雅各书第四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但是它的意思是一样的。在第四章的第八节，雅各书第四章第八节说，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有看到这一节吗？是，那就跟我们刚刚读的历代之下第24章那边说，你们离弃神，神就离弃你们，这是同一个道理的正面跟反面。就是说神他的意思其实是要亲近我们，要与我们同在，但是我们要先跨出那一步，我们愿意亲近神，神马上就亲近我们。可是如果我们离弃神的话，也会招致后果。那这个是历代之下我们这次要读的，在10章里面特别讲的是反面的，讲的是离弃神所带来的后果。因为那好几个王里面他们都离弃了神。那把这个重要的道理放在我们心里之后呢，我们现在可以来看一看这个内容。历代志下第21章是从前面的我不看了，就从约兰王这是南方的第五个王，约兰王讲起，那是在第21章。第21章第一节就讲到约沙法与他列祖同睡，葬在大卫城，就是耶路撒冷他列祖的坟墓里，他儿子约兰接续他作王。就接着开始讲这个叫约兰的这个故事。那你们记得约沙法他是一个好王他曾经就是赞美神，以至于打了一场很大的胜仗那你看这个约兰他做的事情21章第二节就讲了说，约兰呢他有几个兄弟，然后就讲这些人的名字那你算一算总共有6个人。然后你再往下看的时候，到3节就是说约兰他是什么，他是长子是不是，所以这6个是他弟弟。那他一旦做王之后，他就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呢？第4节，约兰兴起做他父亲的位，奋勇自强。奋勇自强也可以翻成说那个国位坚固，一旦他的王位坚固之后呢，他就用刀杀了他的众兄弟和以色列的几个首领，把他的弟弟都杀了，然后把几个重要的一些人物也都杀了，为了要更加巩固自己的政权。那这个人他做王多久呢？他登基的时候32岁，在耶路撒冷做王8年。好，那这个是这个约兰。你说约兰这个人他为什么会这样子，然后圣经有特别就来解释说为什么他的行为是这样的。原来呢，他非常受他妻子的影响，因为当初他父亲在世的时候，约沙法给他安排了一门亲事，就是约沙法跟北边的那个王亚哈王要结亲家，所以亚哈就把他的女儿嫁给了约沙法的儿子约兰。那约兰的皇后呢，就是亚哈的女儿。那后来我们知道说这个人的名字叫做亚他利亚。那你看第6节就讲这个约兰，他行以色列诸王的道。大家记得这里的这个名称你要比较 pay attention， 他是犹大王，但是他行的是以色列王的道，就是说他行的是北边的那一套东西。北边那一套是什么呢？拜巴利的。因为他的妻子是北边王的女儿，他行以色列诸王的道，与亚哈家一样，因他娶了亚哈的女儿为妻，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等等。 然后神没有灭绝他的这个国位，因为神因为大卫的缘故给他存留怜悯，但是他会suffer the consequence。 所以本来是很强盛的很太平的一个国家开始就有了动乱。所以第八节就讲说这个以东人就叛变了。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在第二十章我们刚刚读过，那以东人跟亚门人还有摩亚人三国的联军来打约沙法，约沙法把他们都打败了，制服了。然后到了他的儿子约兰做王的时候，这以东人又起来背叛他们，所以不服了。然后就有好几个国家就背叛他，还有利拿，利拿就是位于在犹大跟腓力士之间的那一块地方。然后他又引诱犹大，在第十一节，他这个做王的带领引诱他的这些百姓们就去做一些拜偶像，圣经常常用行邪淫啊，这就是拜偶像。那这里面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北国的先知以利亚，在这个时候以利亚他是在北国的人啊，但他就写信给这个南国的王约兰，然后你看那个信的内容，他就指责他两件事情啊。第一个就是说你背叛了耶和华啊，你去这边拜偶像行邪淫。第二件事情就是说你杀了你的众兄弟，那因此之故神要报应你。然后就说一件事情，你会生病，你的肠子必患病，日加沉重，以至于最后你的肠子坠落下来，你会因此而死。那这历代志里面讲了有三个王因为神的惩罚生病而死的。第一个叫做亚撒王，亚撒他本来是一个很好的王，到老年的时候他就变奇怪了，然后圣经说后来他的脚得了病，因脚病重而死。然后这个约兰的话是肠子的病，两年，你后来读说神让他病了两年，说非常的惨，最后因肠子坠落而死。那到后来你再读还有一个王叫做乌西亚王，原来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王，也是后来变了，然后神叫他得什么病呢？大麻风。所以有这三个王。然后你继续看这个约兰王，就是他后来这些腓力士人啊等等等等又来这边找他的麻烦，然后到最后他的结局就是第十八节开始说，这事以后耶和华使约兰的肠子患不能医治的病，他患此病缠绵日久，过了二年肠子坠落病重而死等等。然后他特别有讲一件事情，就是他死了之后他的这些老百姓不怀念他。然后就是你一个国王死了之后，他应该是葬在这个耶路撒冷这个列王的坟墓里面，但是这一个王他死了之后呢没有被葬在列王的坟墓里面。第二十节，约兰登基的时候年32岁，在耶路撒冷做王8年，他去世无人思慕，无人不想他，众人葬他在大卫城里，只是不在列王的坟墓里。好，那这是约兰，他受他妻子的影响很大，就他这一辈子呢就荒废掉了。那下面他的儿子叫做亚哈谢，亚哈谢做王其实只有一年的时间。那同样的一个人，就是约兰的妻子，但是他是亚哈谢的母亲。你看第三节哈，第22章第三节，亚哈谢也行亚哈家的道，因为他母亲给他主谋，使他行恶。那他因为他母亲的缘故，他就做了这种种不好的事情。那后来那个故事你们知道，他去探望北方的那个王，那个北方那个王也叫做约兰。这约兰算起来应该是，因为这约兰是他妈妈的兄弟，所以算起来是他舅舅。北方王是他舅，他去探望这个约兰。然后去的时候刚好就是那边有个叫做耶户的军长，一个 commander 造反，他造反就把他自己的王约兰杀了，然后看到这个南边的王来，顺便把他一起给杀了。但是最后有留他，就是好像说有把他埋葬起来，这个是在第九节，亚哈谢藏在撒玛利亚，耶户寻找他，众人将他拿住送到耶户那里，就杀了他，将他埋葬， 因他们说他是那尽心寻求耶和华之约沙法的儿子，这样亚哈谢家无力保守国权。好，就算是有把他埋葬起来。然后接着下面你看的就是说，他一死了之后，那个南方的王位就空了，这个时候没有人做王。那这个王的母亲就是亚他利亚这个人，他就起来做了一件事情，他就剿灭犹大的王室，就是把凡是跟大卫家有关系的这些可以继承王位的人一个一个都给杀了。那这一场屠杀里面是宫廷的政变了，那有一个漏网之鱼，就是有一个 baby 被保存下来了，然后救这个 baby 的人是当时的大祭司跟他的太太，那个太太是一个公主，就是亚哈谢的一个姐妹，他们两个人把这个小 baby 叫做约阿诗的，把他给藏在神的殿里面，保全了他的性命。然后这个亚他利亚呢，他就篡了这个王位，他就是比武则天更早的武则天啊，因为那个时候时代非常的早，那个时候中国的唐朝都还没有开始，大概比武则天还早了差不多1000多年的时代，这个女王呢，她就统治了犹大国，但是她统治的时间很短，就是6年多，到了第7年的时候就发动了一个政变。从20章开始呢，讲的是这个叫做约阿诗这个王他的故事。那他的故事分成3段，23章讲的是第一段，是讲的这个小王子他怎么能够复国，讲的是那个复国的经过。24章继续讲这个约阿诗的故事。那大家就要记得在约阿诗这个王他的一生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对他是一个天大的恩人，这个就是那个叫做耶和耶大的这个大祭司，他做小 baby 的时候救了他一命然后帮他复国，让他重新坐上王位。然后但是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是，这个耶和耶大这个人他是一位非常忠诚爱主的一个人，所以他就辅导这个小皇帝哈。所以你看24章的从第1节哈，约阿诗登基的时候年7岁，在耶路撒冷作王40年，他母亲叫做西比亚，是别是巴人哈。祭司耶和耶大在世的时候，约阿诗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因为有这位祭司在辅佐他，所以这个王他就好好的做王。那这是第二段，就是说有耶和耶大的日子，也就是约阿诗的好日子，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那第三段是在第17节开始，说耶和耶大死后，犹大的众首领来朝拜王，王就听从他们，他们离弃耶和华他们列祖神的殿，去侍奉亚瑟拉的偶像，也是一种迦南地的一个神，跟是巴利的配偶，他们因这罪等等等等。从第17节开始一直到这一章的结束，讲的是约阿诗生命的第3段，就是没有耶和耶大的日子。这位祭司一死之后呢，他马上就离开神的道，就去拜偶像，就去做了种种不好的事情。那在约阿诗的这一生当中有两个插曲，第一个插曲是发生在他还做好事的时候，耶和耶大还在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做了一件相当重要的事情，就是修圣殿。圣殿传到了这个约阿诗的时候已经过了100年了，100多年的一个 building 的话一定会有些残缺不堪，所以需要修。修的话不管是古时候或现在都需要银子，都需要钱。那他一开始的时候要就是去募捐，但是那个第一次募捐的效果相当的不理想，钱不够，然后那些祭司们也不是很积极。那第二次的话他就想到一个办法，他就发明了一种东西等于是现在的奉献柜，他就做了一个柜子放在耶和华殿的门外，然后说在那个柜上面就钻了一个窟窿，然后去的人就把那个银子就丢进去，然后结果这个就证明说非常的 popular， 大家都使用这个柜，很快的就满了，满了在一个新的柜，然后不久之后钱就凑齐了，就用这些钱把神的殿给修好啊。这一件事情是他还在做好王的时候做的一件事。但后来耶和耶大死了之后，因为他偏离神的道，这个时候耶和耶大的儿子撒加利亚接续他父亲来做祭司啊。这犹大人的祭司都是家传的，都必须是亚伦的后裔，一代传一代的。结果这个时候这个撒加利亚他像他父亲一样是一个很正直的人，所以他就对于这个约阿是偏离耶和华的道他就不满，他就有些谏言。那结果这时候就发生一件事情啊，第二十节，那时神的灵感动祭司耶和耶大的儿子撒加利亚，他就站在上面对民说，神如此说，你们为何干犯耶和华的诫命以致不得亨通呢？因为你们离弃耶和华，所以他也离弃你们。这就是刚刚请大家读的那一节的经文。那结果因为这样子他反而被人家给打死了。二十一节说，众民同心谋害撒加利亚，就照王的吩咐，这句话很重要，是照着王的吩咐。这王是谁？就是这个约阿斯了啊。这耶和耶大对他来说是恩人，一方面也是他的姑丈，一方面是他的大恩人。但是耶和耶大一死之后呢，他就杀死了耶和耶大的儿子，算起来是他的 cousin。 他就把这个在他的指示之下，这些暴民呢就用石头，就在耶和华的殿里面的院内。所以后来耶稣讲到这件事情，就是说在殿和摊之间被杀的那个撒加利亚的那个血，就是要为这个血来这个伸冤报仇。那你们知道那个圣殿的构造哈，就是它是一个大门，大门进去之后不是马上是 building， 是一个 court， 是一个院，然后那些重要的东西像那个祭坛呐、洗濯盆等等就在院里面。然后在这个大院子里面中间有一个 building， 这个 building 叫做圣所 holy place， 然后那个圣所就这边所说的这个殿了哈，就是只有祭司可以进去的。然后在圣所的最里面有块地方叫做至圣所，那只有大祭司一年一度可以进去。even 就是说你是国王，你是君王的话，你可以进到那个院内去献祭，但是你不能够进入到那个圣所里面，因为神当初吩咐说只有这个亚伦的后裔可以进去，在那里烧香，在那里敬拜，在那里等等哈。好，那这个叫做撒加利亚的人，他就在殿和坛之间，他就被杀死了。那因为这样子，神就报应约阿斯，就当初很好的一个国王。结果就是第二十三节，你看满了一年，就是撒加利亚被杀死之后一年呢，亚兰的军兵上来攻击约阿斯哈。他们来的还不是大批的军马哈，你看第二十四节哈，亚兰的军兵虽来了一小队，耶和华却将大队的军兵交在他们手里，是因犹大人离弃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所以借亚兰人来惩罚约阿斯。那这一场战争哈，就被亚兰人攻破之后约阿斯自己的那个臣仆就背叛他，后来他臣仆当中就有人弑主了，就把他给杀了。历代是特别讲说臣仆背叛他要报祭司耶和耶大儿子流血之仇，杀他在床上，葬他在大卫城，只是不葬在列王的坟墓里面，又是一个王没有葬在列王的坟墓里面。那他死了之后，他的一个儿子叫做亚玛谢的就接续他做王。就是这个约阿斯的话，他是善始而恶终哈。那像这样子的王在历代志里面有介绍的有好几位，但是 overall 当历代志给他们做评语的时候，就说他们是个好王，行耶和华眼中为正的事情第一个是那个亚萨，就一直说他的好，直到他年老的时候也做些坏事，后来得了脚病而死。那现在第二个就是这个约阿斯，也是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只是他到后半人生的后半段的时候，就是没有好好的结束。 那现在就讲到这个亚马谢哈，亚马谢他也是一开始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然后他一做了王之后，他就要给他爸爸报仇啊。所以第25章第3节说，国义坚定，就把杀他父王的臣仆给杀了，却没有致死他们的儿子，只杀当事人而已。在当时的那个古代来说，已经算是相当宽大了哈。那后来他有讲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在列王记里面讲的比较简短，但是在这历代志却非常的 elaborate， 讲得很详细。这个过程就是在亚马谢的手上破坏了这个南北和局。本来南方跟北方不打仗，就是因为那个当初的约沙法跟亚哈两国结了亲戚，就不打仗了。但是到了亚马谢的时候，就重新南方跟北方打仗，而且是南方向北方挑战的结果。他为什么向北方挑战呢？因为他去跟这个希尔人，希尔人就是以东人嘛，他跟以东人打仗，然后那一次神帮助他，他打了一个胜仗，打了胜仗他就非常的骄傲，就觉得现在自己的武力很强大，于是他就向北方挑衅，就说你出来，我们相见于战场。那北方那个王现在叫做约阿施，他就是跟他自己的父亲的名字一样。那个北方那个王就说，你还是不要这样做吧，我们还是不要打，对你没什么好处。但是亚马谢他就坚持哈。第20节哈，亚马谢却不肯听从，这是出乎神，好将他们交在敌人手中，因为他们寻求以东的神啊。就亚马谢做了一件事情，你就是一个冷静的人在那想的话，你怎么都想不通的一件事情，但是在当事人来说，就是却真的是会发生。就有时候我们也会做这件事情，可是人家冷静还说，你怎么会做这种事情， so stupid。 为什么呢？因为他去跟以东人打仗，然后以东人输了，被他彻底打败了，他是得胜国，那以东是战败国。那当时的国家都是说啊，我们国家有我们的神，你们国家有你们的神，然后我们的神保护我们，你们的神保护你们啊。他把对方的国家打败了，表示说你们的神不行了，没有保护你们。那一般人就会说你们的神不行，但是这个亚马谢他反而把那个以东的神拿回来拜，而人家就说他的神不能够保护他们，你为什么还要去拜他？那因为他拜偶像这件事情，耶和华就责备他，就惩罚他，就把他交在北方王以色列王这个约阿施的这个手中，因为他坚持要跟约阿施打仗，他打败了，而且相当的羞辱，就是他不但打败了，而且被擒。你知道一个国王被擒是很羞辱的一件事情，被对方擒住了。擒住了之后还把他带回耶路撒冷，就带回他自己国家的首都去，等于是游街示众，这是对是相当羞辱的一件事情。然后那个北方的王约阿施就进入了耶路撒冷，然后抢了一些东西在第24节又将俄别以东所看守神殿里的一切的金银和器皿，并王宫里的财宝都拿了去，并带人去为质，就回撒玛利亚，这是北方的首都叫做撒玛利亚。但是他没有杀死这个亚马谢，所以后来说亚马谢又活了15年。但是他打了这场败仗之后，就是权威丧尽了，他在他自己的臣仆的眼中也不受到敬重，所以开始有人就起来反叛他，那最后他就是被叛党杀死的。第27节，自从亚马谢离弃耶和华之后，在耶路撒冷有人背叛他，他就逃到拉吉，叛党却打发人到拉吉将他杀了，人就用马将他的尸首驮回，葬在犹大京城他列祖的坟地里。亚马谢的儿子叫做乌西亚，那乌西亚是相当有名的一个王而且他是南边做王最长的， 你到后面看他在耶路撒冷作王52年，历代之下26章讲的全部都是乌西亚王的故事。我个人觉得这一章讲的特别的精彩，它不长，但是它的那个该讲的都讲了，讲到说人怎么样强盛，人怎么样会骄傲，然后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它讲的非常的简短，但是非常的精彩。我们来看一看这26章的一些内容。第26章，犹大众民立亚玛谢的儿子乌西亚接续他父作王，那时他年16岁。哦，你看那个小字哈，乌西亚说又名亚撒利亚哈，就有时候有那个，你会看到一个人有两个名字或怎么样，这个没什么好 confused 的，他其实跟那个中国的历史很相似哈。有解经家就说这个乌西亚可能是他的 song name， 就是他的那个王号。好比你说那个汉武帝怎么样怎么样，然后说汉武帝，然后另外一个历史家说那个刘彻怎么样怎么样，我说刘彻是谁呀？刘彻就是汉武帝，他怎么有两个名字？那其实一个是他的帝号，一个是他的名字。那这里有点是类似的，就是有时候你会看到说好像有两个名字，但讲的其实是一个人哈。然后乌西亚就接续他父亲作王，那个时候16岁。亚玛谢与他列祖同岁之后，乌西亚收回以路，人归犹大，又重新修理。乌西亚登基的时候年16岁，在耶路撒冷作王52年。他母亲叫做耶可利亚，是耶路撒冷人。乌西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父亚玛谢一切所行的。那下面又跟那个耶和耶大的故事一样哈，通晓神默示撒加利亚在世的时候，乌西亚定义寻求神，他寻求耶和华神就使他亨通。这里突然出现一个人物叫做通晓神默示的撒加利亚，我刚刚说过撒加利亚这个名字是很普遍的名字，所以这是另外一位撒加利亚。通晓神默示不是说他夜观天象哈，然后看到什么过几天要发生地震啊，刚震过，不是这样子。这个默示讲的是说神的启示，就是神的话语，说这是一个说非常通晓神话语的人，晓得神讲了些什么话，神的律法书摩西的律法他非常熟悉。那有这么一个人在辅佐他，当这一位撒加利亚还在世的时候，就有如当初那个耶和耶大在世的时候那个约阿斯寻求神，那乌西亚是撒加利亚在世的时候，乌西亚就定义寻求神。你寻求神，神就与你同在，神与你同在，你就会强盛。有他定义寻求神，耶和华神就使他亨通。然后下面就讲了一些使他亨通、他强盛的一些事实。如果你是比较严谨的 Bible student 的话，就是你会当这些人名地名出现的时候，你会稍微看一下地图，然后你就从第6节开始就看到说他出去攻击腓力士人，腓力士人拆毁了加特城，加特城在哪里亚比尼亚城和亚实突，亚实突在哪里？腓力士人中亚实突境内就建了一些城，神又帮他攻击腓力士人等等等等，还有亚拉伯人、米乌尼人。然后第8节说亚门人，亚门在哪里？然后他的名声传到了埃及，埃及对他们来说是在东南西北哪个方向？你大致上把这一段看完之后，你知道说乌西亚王的发展全部都是在南方，南方、东南方、西南方全部都被他大大的发展，那些邻国都被他给征服，打败的打败，征服的征服。为什么没有向北方发展呢？因为刚刚好就在乌西亚做王的时候，北方同时出现了一个很厉害的王，叫做罗伯安2世。从那个武功来讲的话，罗伯安2世是北方武功最强的时候，所以因为北方有一个很强大的一个王在那里，他没有办法向北方发展，相反的就是那个罗伯安2世 就向北发展，收复了很多的失地，等于在同一个时代有几十年的时间，南北两国都达到了一种盛世啊。好，那这里就讲到说乌西亚王他所做的事情，然后有几个就是有个字眼他出现过几次啊，在第八节啊，亚门人给乌西亚进贡，他的名声传到埃及，因他甚是强盛啊，神使他强盛。然后还有讲到说他做的其他事，他不光只是说会打仗，他还会他这个农业，他把农业做得非常好，他去挖水井啊，现在还有些古迹是那个乌西亚王挖出来的这些水井可以去找得到啊。另外他还设计了一些新的一些武器安装起来等等啊，在第十四、十五节的话讲说乌西亚怎么样这个军备武器方面有些新的东西他发明出来。那这是他人生的前半段，他跟约阿施一样，前半段好，后半段就不好。那第十六节你看，他既强盛就心高气傲，以致就对人不能强盛人他一旦发达了，其实我们都一样，弟兄姐妹，你知道我讲的是真话，不是讲啊。为什么我们教会的人比较谦卑啊？因为你们有一半是学生，你既然是学生你不谦卑也不行，你没什么了不起，等你博士学位拿到了，你年薪上十万了，你马上就骄傲起来，你那个时候就已经长到头顶了。如果教会里面都是那样子人的话，这个教会就是心高气傲，因为他甚是强盛，常常碰到这种事情。我的经验里面也是碰到，很多时候是这样子。就其实是弟兄姐妹，是神给我们很大的恩典啊。我们不管一个人他学问怎么样也好，他赚钱多少也好，都是神的恩典。但如果说我们啊，在神面前一直有个谦卑的心啊，感谢主你这么恩待我，我实在很不配啊，我愿意更尽心的来爱你，来侍奉你的话，一切会相当的美好。但是因为我们人里面有罪性，就好像无法逃避的，就是当你一旦强盛之后，你就有点心里怪怪的，然后就开始就觉得自己有点那个什么，滋味挺美的，然后就不知不觉的时候就，特别是如果你周围有些人在拱抬你的时候，你不骄傲也不行，最后就习惯了之后就觉得说我就是这样子，应该是被人捧一点的时候啊，这是我的正常状态，应该才这样。那这乌西亚王他就是这样子，因为他是王的就更不得了，所以他后来就做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就是他在脑筋清醒正常的时候他不会做这件事情。刚给大家讲过那个圣殿整个的那个 court 跟那个 building 的那个 structure， 他就做了一件事情，他干犯耶和华他的神，进耶和华的殿要在香坛上烧香。那我讲了，这个进这个殿，他是进入那个圣所了，因为这个香坛是在那里面。然后那个这是王不能进去，只有祭司能够进去的。然后这个烧香也是祭司的工作，不是这个王。你虽然是贵为君王，但是你不能做这件事情。那结果那个时候，你看这个祭司很勇敢哈。第十七节哈，祭司亚撒利亚啊，这个人是大祭司哈，率领耶和华哈勇敢的祭司八十人哈，跟随他去。就这些人就挡在前面阻挡这个乌西亚王说乌西亚王啊，这个给耶和华烧香不是你的事，乃是亚伦子孙啊永远承接圣职祭司的事，你赶快出去吧，这不是你能来的地方。那因为他是国王了，有人顶撞他就发脾气。第十九节，乌西亚王就发怒，手拿着香炉硬要烧香，他向祭司发怒的时候，神就向他发怒，神就让这个大麻风就在他的额头上发作，一发作之后的大麻风就开始在身上就很明显的就出现，人家就看到那个王身上怎么都变白了，然后就说大麻风，说乌西亚你赶快出去，大麻风在你身上发作了。他再一看真的是发作了，他就急速出去，然后再也不敢进殿，而且再也不进王宫。下面讲的就是说他长大麻风直到他死的日子，因此他就被 quarantine 起来，被到另外一个房子里面不跟人接触的，到另外一个别的宫里面，一直到他死。然后到他死之后，他的这个埋葬也出了一个问题。照理说他应该是埋到这个列王的陵寝里面，但是第二三节乌西亚与他列祖同睡，葬在王陵的，不是王陵里面，王陵的田野间，他列祖的坟地里面，就是说他们犹大的王买的这块地是他们的 property， 但是不是那个王的那个陵寝，也算是这个王的这个广大的墓地里面 property 的一部分，他卖在那个里面。然后下面有解释说，因为人说他是长大麻风的，长大麻风不洁净，不能够把他埋到那个列王的陵寝里面。那在讲的是这个乌西亚，就是非常好的一个王。你们记得那个先知以赛亚那个第六章，就是说当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我看到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然后撒拉佛环绕说圣哉圣哉圣哉，然后神就说谁肯为我们去嘛，然后先知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那个就是发生在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他在犹大人的心目当中是相当好的一个王，他一生当中就是尽心爱主，而且神真的很祝福他，使他非常的强盛。只是到了他最后的时候太强了，就心高气傲，这心高气傲的下一步就是行事邪僻。那我们也会做这种事情，如果不是神的保守的话，我们很容易就会因为过度骄傲的缘故，就会做一些怪事情，那会伤害到自己，也会伤害到神的家。第二十七章讲的是他的儿子，你再说 OK， 现在还有点时间。很短，二十七章只有九节，讲的就是一个王，就是约坦，他的儿子。这个儿子吸取了他父亲的教训，然后就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那第二节讲的说，约坦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乌西亚所行的一切所行的，只是不入耶和华的殿。不是说他不到那个耶和华殿里面去敬拜神，他跟他讲过了哈，就那个殿是很大的一个 structure， 那个君王可以进去，就是在那个 court 里面献祭。但是他说不入耶和华殿，是说他不强行进入那个圣所，他知道这个地方不能去，进去要找大麻风的。所以他就吸取了他父亲的教训，他就不犯这个错误。那其他的他就是相当的敬畏神的一位王，没有什么很特殊，但是就是神也让他很平安的很好的度过了他这一生。第二十八章讲的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王。如果你读列王记的话，你读完了就得到一个印象，说这个列王当中最坏的一个王叫做马拿西。但是在第二十八章哈，就是在历代志你读下来之后，你得到一个印象，说这犹大诸王当中最坏的一个王叫做亚哈斯。就是现在你要看这整章讲的就是这个亚哈斯。我刚说的那马拿西，刚刚有件事情我讲错了，这个乌西亚王他做王52年，那个马拿西好像做王55年的样子，所以那个坏王做的时间比他更久一点。这个亚哈斯就是二十八章讲的这个人呢，这个王他一开始他就很坏。亚哈斯登基的时候年20岁，在耶路撒冷做王16年，不像他祖大卫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却行以色列诸王的道，铸造巴利的像，有偶像，并且在新嫩子谷烧香，用火焚烧他的儿女。为什么有个爸爸要烧自己的孩子，烧自己的儿女？因为这是效法那些拜那些邪神的那些邪教，当时的迦南的宗教就是邪得无法想象。他们有一种做法，就是将自己的儿女经过火献给他们的那些偶像，所以他把自己的孩子给烧了，等等等等。然后后来你看到一连串的神就教训他，报应他，他被一个王又一个王的给打败，被这个亚兰王，然后 后来还有好几个这个吕东等等。那中间有一场战争，就是他们俘虏的那个犹大人后来放还的。这一段是就是北国做过的唯一的好事。这个亚哈斯他后来就把这个亚兰王的大马色的那个神偶像就带到这个耶路撒冷来拜，然后他做了一件事，空前绝后的一件事情，就是在第24节，亚哈斯将神的殿的器皿都聚了来，干什么呢？毁坏了，而且呢，封锁耶和华殿的门，在耶路撒冷各处的拐角建立祭坛，封了这个神殿的门，就是说不准来了。所罗门费这么大功夫建的这个殿呢，这亚哈斯把它给封住了。从此以后，这个以色列人犹大人不准来这里敬拜耶和华，都给我去拜这些邪神去。所以毁坏圣殿的器皿跟封了圣殿的门，这个是空前绝后，就是亚哈斯做的一件事情。他这个很坏的王有一个很好的儿子，这个儿子就是大名鼎鼎的西西家王。历代志下讲西西家王讲了整整的三章啊，29章、30章跟31章，他讲的非常的详细啊。其实32章也是啊，他讲的非常的详细，是讲到说西西家王他怎么样来复兴对耶和华的敬拜这件事情，他讲的给了你许多许多的 detail。 那如果我们静下心来把这些细节看一遍的时候，就会发现一些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西西家王他一做王之后，他爱神，他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洁净圣殿，然后你看他做事非常的有次序的。第29章描写的这些细节，就是整章哈，他讲的就是他们怎么样洁净这个圣殿。洁净圣殿不是说把圣殿大家来大扫除把它洗刷干净，洁净圣殿是属灵的洁净。因为以前亚哈斯王的缘故，圣殿里面有很多偶像，所以他们把这些偶像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拿出去，花了整整2个礼拜的时间把这些东西给丢掉弄干净了，然后才开始做恢复对神的敬拜。所以他把这个赞美的团队带进来了，你看到他们怎么样在那里站好自己的位置，在那里赞美神，然后他非常有次序的献祭。弟兄姐妹，如果你读过立位记的话，你知道这个献祭它有相当严谨的规定，然后这个西西家王就完全是照的神律法的规矩来献祭。他先献赎罪祭，这是第一个祭，不能搞错的，总是先献赎罪祭，为自己为全国来向神来赎罪。第二个就要献燔祭，燔祭就是整个人对神的奉献，然后第三个才是平安祭。前面2个祭呢都不能吃的，都烧掉了，平安祭的话是可以吃的，然后那些剩下的东西就是大家可以来在那里在神面前就吃喝快乐啊。所以这整个的过程就讲的是怎么洁净圣殿跟恢复献祭这件事情，全部发生的地方都是在圣殿里面。然后到了第30章的时候，范围扩大到整个耶路撒冷城。你看它是很有次序的，先从敬拜中心开始，圣殿开始，从那里来恢复秩序，然后再扩张到城市，然后再扩张到全国。所以第30章的时候，他就借着守逾越节这件事情，讲到说各地的人怎么聚集到耶路撒冷，然后在那里他们怎么样来过逾越节。然后有特别讲到说这个逾越节呢，以色列人已经有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没有守过逾越节了。然后这时候你看到他做了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逾越节应该在哪一天举行？ 在一月，以色列人的历正月十四号，那天是逾越节，接着还要再守节七天，这是神给摩西的规定。但是这一次他们守节是在哪一月几月？为什么呢？对，他们一月份的时候他们洁净圣殿用了不少时间，然后还有一件事情，就是那些分别为圣的祭司人手不够，就在这个整个洁净的过程当中，那些祭司没有完全都觉醒过来。本来那些祭司应该马上就有所动作，就是也要洁净自己，让自己可以站在一种可以来侍奉神的一种状态当中，按照神的规矩来做自我洁净的手续。当你读这节的时候，就这段经文就发现，有些部分的祭司没有自我洁净，没有自己分别为圣。为了等待他们把这个手续都做完，后来到了二月，然后这一次是他们向北方，那个以色列国伸出了，就是呼召他们都来。哎，他为什么可以到北方去？北方不是另外一个国家吗？他管得着吗？你看这里边，他到北方把那个北边的人都叫来到耶路撒冷守节。北方那时候还有没有国家？刚刚没有。然后那个时候他叫北方的人也到耶路撒冷来一起来过节。然后这就讲的说他们守这个逾越节的这个整个经过，就是说神的那个规定呢是 flexible， 这逾越节可以跑到二月来守。然后中间还出现一件事情，就有一些北方的人，那些什么以法莲马拿西的人，他们来了迫不及待就吃逾越节的羔羊。然后这边特别就说他们没有自洁，他们就拿了就吃了，说我也要守节。然后他们每个人民自己也有些手续，结果人家说哎，他们还没有自洁就去吃了，那这西西家就说那我们就为他们祷告，说求神原谅他们，但是还是悦纳他们。所以你看，这是我看这第几节，第十八、十九节哈，以法莲、马拿西、以撒加、西布伦有许多人尚未自洁，他们却也吃逾越节的羊羔，故可所记录的定例。西西家为他们祷告说：凡专心寻求神，就是耶和华他列祖之神的，虽不照着圣所接近这里自洁，求至善的耶和华也饶恕他。耶和华垂听西西家的祷告，就饶恕百姓等等。所以这里就讲完了，他们守逾越节是一个非常欢乐、非常荣耀神的一件事情。那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把列王所做的事情保存下来，使我们可以从圣经所记录的这个字里行间里面看到神的心意，也使我们能够学习我们的神是愿意与我们同在的神。我们亲近神，神就必与我们亲近，但是当我们离弃神的时候会有一个后果。愿神借着古时候这些事情来重新的鼓励我们，教导我们，使我们紧紧的与神走在一起。献上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